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12月29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西安封城措施持续加码，新冠疫情忽而不灭。AI 独角兽商汤赴港上市，中共天网帮凶，角色惹争议。
科技公司呢，给中国提供这个监控系统呢，并不只是单一的商业应用，他们是典型的呢，参与协助中国政府呢，针对维吾尔民族所推行的种族灭绝的直接帮凶。
重启边境在即，老挝恐因中老铁路线债务危机。
对于泰国来说，他就觉得这条铁路反而是加速了中国大陆产品入侵到泰国这样的一个速度，所以我想接下来泰国政府对于这条铁路的态度应该要采取比较强硬的一些做法。
黄丹母亲病逝，中共阻断游子探母通道，激起公愤。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西安封城措施持续加码，但仍压不住确诊病例数上扬。拥有1300万居民的陕西省西安市全面封城已近一周，而且全城普筛也已经进行了多次，但是新冠疫情仍然扑而不灭，本土确诊病例仍在上扬。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卫健委的统计数据显示，星期一12月27日0时至24时，中国大陆全境新增确诊病例20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7例，本土病例182例，比前一天星期天的162例确诊病例增加20例，而且也是中国大陆全境连续第四天出现确诊病例上扬。而在星期一新增的182例本土病例中，陕西省就占了180例，其中西安市175例，咸阳市3例，延安市2例。西安星期一新增的175例本土确诊病例，比前一天星期天的150例确诊病例增加了25例，比星期六的155例确诊病例增加了20例。自从12月9日西安爆发此波疫情的首例本土确诊病例以来，截止至星期一，西安市累计本土确诊病例已经达到810例。虽然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已经在前往中国的国际旅行者中和中国个别南方城市中有零星的发现，中国中央或地方当局都没有宣布西安市累计的810例本土确诊病例中是否有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感染者。为了更有效地应对扑而不灭的西安疫情以及救治确诊病患，陕西省政府星期一发函向坐落于西安的解放军空军医科大学求援，而该校也立刻组建一支150人的医疗队，于当晚进驻本次疫情西安定点救治医院，并接管隔离病区。根据中国官媒的报道，这支150人的医疗队中，有人曾去小汤山抗击非典，有人曾去汶川抗震救灾，有人曾去非洲抗击埃博拉疫情，也有人曾在武汉新冠疫情初期进驻过武汉火神山医院，因此防控治疗传染性疾病的经验很丰富。虽然西安的本土确诊病例一直在攀升，但是与世界上很多其他城市的本土确诊病例相比，仍然是微不足道。不过，由于中国政府一直以来对新冠病毒和疫情采取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迅速扑灭的零容忍政策，又因为元旦和春节双节临近，全国性大规模春运即将开始，而且明年2月初的北京冬奥会开幕又迫在眉睫，因此西安疫情在当局全面封锁和管控之下的走势和变化便引发外界的关注。 西安市全城目前和整个陕西省一样，已经根据疫情传播风险的大小被划分为风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三类防疫区域。当局对风控区实施区域封闭，足不出户，服务上门，对管控区实施人不出区，严禁聚集，并且落实24小时巡逻值守，将人防和技防相结合，严防死守，不让人员外出流动。而在风险略低的防范区，居民在核酸检测阴性的情况下才可以获准外出购买生活必需品。西安市政府宣布，从星期一开始，除了防疫车辆和运送民生用品的车辆外，其他车辆一律不许上路，违者面临长达10天的拘留和500元人民币（约合 78.48 美元）的罚款。西安市政府为了了解和管控疫情，已经对全城1300万人进行了4轮强制性的核酸检测。在新一轮普筛星期一开始之时，市民除了因为参与全程普筛需要走出家门提交检测样本外，一律不许走出家门，连采购生活必需品也不行。西安警方也发布通告，任何人在全程普筛期间如果不遵守规定，包括排队时保持一米社交距离的规定，也可能面临拘留和罚款的处罚。与此同时，西安市还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全城户外消毒行动，工作人员将消毒液喷射在室内各条马路上以及各大建筑物上。截止至星期一，中国大陆全境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01486例，累计死亡4636例。
拜登签署的国防授权法案多处涉台，北京称反对夹带消极涉华内容。拜登总统星期一12月27号签署经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的2022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不仅因为其完成对7700亿美元军费开支的立法程序而受关注，而且还因为法案中一些涉及台海两岸的重要内容而引发两岸官方的不同回应。
美国2022财年770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中，有71亿美元将用于强化针对北京的太平洋威慑计划。美国将使用这笔资金强化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不仅在印太地区更好地应对中国的军事行动，而且加强与美国盟友的合作。国防授权法案的第1246款指出，美国要继续支持台湾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并建议邀请台湾参与2022年环太平洋军演。美国国会多年来一直由友台的两党议员呼吁邀请台湾参与环太平洋军演，但是这一次这一呼声是首次被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是全世界最大的跨国海上联合军演，始于1971年，每两年举行一次，目前参与演习的国家超过25个。中国海军首次应美国邀请于1998年观摩了环太平洋军演，其后分别于2014年和2016年应邀参与了部分环太平洋军演。2018年，美国也对中国海军发出了参演的邀请，但是随后又撤销了邀请，原因是中国持续在南中国海的人造岛上进行军事化部署。在中国海军应邀参加环太平洋军演之初，美国国会就有邀请台湾参演的呼声，但是碍于美台之间没有外交关系，而军演的主权象征意义又太强，所以台湾参与环太平洋军演就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此次国防授权法案用法律的形式将邀请台湾参演的呼声固定下来，未来台湾海军能否赴美参演将成为各界观察的一个重点。国防授权法案第1247款特别要求美军在台湾海峡抵御既成事实，而法案对既成事实的定义则是中国使用武力在美国得以做出有效回应之前侵占并控制台湾。国防授权法案第1248款建议协助强化台湾的不对称战力，包括海岸防卫导弹、水雷、防空、网络空间防卫以及特战部队。 法案还要求就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和包括旨在颠覆台海和平与稳定之影响力运作在内的非常规作战行动进行情报评估。国防授权法案第1249款则要求美国国防部长在2022年2月15号之前提交一份提升美国国民警卫队与台湾合作的可能性与可取性报告。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星期二对拜登总统签署的国防授权法案中诸多有台条款表示诚挚感谢，他赞扬美国政府履行台湾关系法和对台六项保证中的安全承诺，也感谢拜登总统再次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台湾坚若磐石的支持。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拜登签署国防授权法案一事时，表示坚决反对美方借有关法案夹带通过涉华消极内容或进行政治操弄拿中国说事。
王丹母亲病逝，中共阻断游子探母通道，激起公愤。六四学生领袖、旅美民主活动人士王丹周二在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上发文公布了他母亲王凌云去世的消息。王丹说，母亲因突发脑出血于12月28号在北京医院去世，享年86岁。
王丹因参加六四民主运动而数次被中共当局逮捕。1998年，在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前夕，中共为表达善意，允许王丹保外就医，于同年4月将王丹递解至美国底特律。王丹称，自己被流亡美国后，20多年中一直未能获准回国探望母亲，与母亲团聚。王丹在谈到这段母子天各一方，至死未能相见的悲剧时，愤怒地表示，这笔血海深仇要算在中共的头上。王丹说，对此我将铭刻在心，切齿不忘。王丹回忆说，母亲在六四事件后被关押50多天，导致小腿肌肉萎缩，几乎残废。她入狱后，母亲从没放弃去探望她，面对官方的巨大压力，从未屈服畏缩，曾当面拍桌痛斥中共高级官员，她是我心目中最伟大而坚强的母亲。像王丹这样因政治或其他原因在去国后终难再有回国探亲，经历生离死别的华人也不在少数。当年六四运动的另外一名学生领袖熊岩，多年来不断申请签证回湖南探望母亲，屡遭拒绝。2015年，熊岩的母亲病重，他向习近平和李克强发出公开信，呼吁他们从人道立场给他签证，探望病危的母亲，但中共方面对此不理不睬。最后，熊岩试图从香港入境，也没有成功。直到母亲下葬，熊岩也未能回到中国为母亲送葬。自由亚洲电台引用熊岩的话说，王丹妈妈去世的消息，我看到以后，我的眼睛就湿润了，红红的，模糊的，心里也很疼。立刻想起我母亲去世，我也不能回去。当时中共就没有说理由，没有说不可以回国，也没有说可以回国，但最后就是进不去。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杰在得知王凌云去世的消息后，表示心里也很难过。他再次呼吁北京当局出于人性考虑，放宽对六四流亡者的出入境限制，让他们能够回到国内来看望自己的亲人。据法广报道，王丹文章发出七小时内，已经有2万多人点击，2600多人发表评论，绝大部分是安慰王丹节哀。也因六四事件流亡美国的作家苏小康透露，王丹母亲从中风到去世，中间相隔5个多小时，是母亲在等他的儿子，他不见到王丹就不能瞑目啊。苏小康说，王丹应可告慰父母的是，他因八九学运而成为六四屠杀后头号通缉的21名学生，这份殊荣将永远铭刻于历史，他的妈妈是以这个儿子为荣的。
AI 独角兽商汤赴港上市，中共天网帮凶角色惹争议。中国知名的图像辨识软件公司商汤集团将于本周四12月30号正式在香港挂牌上市，成为港股的人工智能第一股。商汤的人脸辨识系统因用于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的监控而两度遭美国黑名单制裁。部分港股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的制裁对商汤的业务阻碍轻微，商汤基于营收和毛利前景看好，仍具中长线的投资价值。但又有观察人士主张，商汤是中共建制天网的帮凶，其开发的监视软件迫害人权，有违 AI 发展的伦理规范，根本不应该存在。美国之音黄丽玲台北报道。
有 AI 独角兽之称的商汤集团计划发行15亿的新股，每股定价在 3.85 港元到 3.99 港元间，最高可募集到近60亿港元 7.7 亿美元的总资金，其中近65%的新股已于上周有9家基石投资者完成认购，约5亿美元的资金已经进账。商汤原本计划12月中旬就上市，但因为旗舰子公司商汤科技于12月10号遭到美国以协助中国政府破坏新疆维吾尔族等穆斯林少数民族人权为由，打入禁止美国投资的中国军工复合体企业黑名单，上市计划因此一度暂缓。对此，商汤12月10号发布声明反驳，美国的指控毫无根据，反映了美国对商汤的根本性误解，科技发展不应该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不过根据商汤的专利申请显示，其软件的辨别能力，即使戴上胡须、太阳眼镜或口罩，都可以辨别出维吾尔人。这是商汤第二度遭到美国制裁。早在2019年的10月，美国商务部就已经将商汤列入实体清单，禁止美国企业未经许可不得出售技术给商汤。距离美国最新制裁不过10天，商汤在快速调整基石投资者名单，并排除美国等外资后，重启上市案。根据其12月20号发布的补充招股书显示，商汤计划中的发行股数和定价区维持不变，最大的变动在于受美国制裁影响，广发基金以及四家外资投资者，包含 Pleiade 基金、WT、Focus Star Capital 以及 Focus Star Fund 和 PaleVed 已经决定全数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国营官方色彩的机构投资人，包含徐汇资本和香港科技园创投基金等。换句话说，国进外退，国有资金撑腰是商汤得以重启上市案的最大救兵。虽然基石投资者顺利完成认购，但商汤还有近5亿的新股周四将于港股释出公开交易。对此，位于香港的华盛证券分析师聂正邦认为，上市后接货量偏多，初期的股价表现恐得看港股大盘的脸色。受到中国紧缩监管的打击，中概科技股近期在港股的整体表现多呈低迷。聂正邦在传给美国之音的一份书面分析报告中指出，对于商汤上市案，他预期散户参与度高，但上市初期股价表现很大程度要取决于届时大市投资的气氛，上市时股价表现难料。倘若于12月30号上市时，香港恒生指数仍处于23000点以下，商汤失守上市价的风险极大，届时可等股价较上市价低 10% 到 15%， 并见股价有横行的迹象，在短线操作者考虑进场为佳。虽然短期看空，但整体而言，聂正邦认为美国制裁对商周的业务阻碍轻微，基于其营收和毛利的前景，他仍看好商汤的中长期投资价值。聂正邦于分析报告中指出，以2020年的营收计，商汤既有 11% 的市场份额，是中国最大的计算机视觉软体提供商。商汤近三年的营收已从2018年的近19亿人民币快速成长到2020年的近35亿人民币，代表其所提供服务的市场 需求殷切，而且商汤的毛利率更从2018年的 56.5% 攀升到2020年的 70.6%， 毛利率有扩大的趋势，充分反映具备中长线投资的价值。商汤于2014年在香港成立，由研究 AI 多年、专精图像辨识技术的汤小欧创立。来自辽宁鞍山的汤小欧1996年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隔年赴港任职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并于2001年创建香港中文大学的多媒体实验室。综合媒体的报道，商汤在创立的同年就发表了 Deep ID 系列人脸辨别算法，击败美国社交媒体龙头 Facebook。 一战成名后，商汤广受新创基金的青睐，自2015年以来已获得12轮总计52亿美元的融资，包括阿里巴巴、新加坡主权基金淡马锡以及软银等都有出资，目前公司估值可能高达100亿美元。虽然贵为资本宠儿，但位于四川成都的红星新闻十月底于一份分析报道中称，商汤也是个名副其实的吞金兽，因为该公司自2018年以来基于深不见底的研发投入，包括占大中的研发人员薪酬支出，已经累积高达近243亿人民币的亏损，而且预计未来亏损还可能继续扩大。报道称，商汤与其他三家同样烧钱的同行依图科技、旷视科技和云从科技在 AI 视觉领域被并称为中国的 AI 四小龙，但包含位于四小龙之首的商汤在内，四家公司目前均处于亏损状态，而且个个都急于上市筹资，研发烧钱，再加上同行间业务重叠，未来竞争加剧，都是市场对中国 AI 公司前景有所质疑的因素。位于广东省的时代周报就曾引述电信媒体科技行业的一位创投人士称， AI 行业表面看起来很风光，但其实问题很严重， AI 四小龙本身业务之间就有重叠，传统互联网和安防领域的几个巨头也往机器视觉这个领域跨界，未来这个行业的竞争门槛不会仅仅是技术，更重要的是资源。商汤未来的股价表现还有待观察，但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研究员、现于北台湾桃园的中原大学任教的黄基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商汤受惠于中国庞大的人口红利和 AI 内需市场，顺利上市后，美国的两轮制裁对其发展的影响有限。黄基珍说，
商汤的科技主要是在中国做城市脸部的辨识系统是天网的幕后推手，他也为中国银行业啦，还有中国的警方开发一些脸部的 AI 辨识软体的服务，所以这样看来，由于中国国内的人口红利的支撑，还有中国内部的内需市场事实上已经大于全球人工智慧市场，所以美国制裁商汤的这种措施，我觉得基本上影响不太大，就是从资金的角度来看跟从未来这个市场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制裁一来是有必要的，但是效果可能也是很有限。
黄基珍说，除了银行业和警方，商汤还投入 AI 的基础建设，包括智能商业的场景、智能城市、智能汽车和智能医疗等平台，就算商汤只服务中国政府，以中国的城市发展数量来看，这个内需市场也会带来不容小觑的商机。根据国际数据公司今年8月发布的预测，中国2021年在 AI 市场的支出规模将达到82亿美元，2025年可望倍增到160亿美元。黄基珍表示， AI 本身就带有城市编码偏差和无法涵盖全人口等伦理争议，需要透过社会共识来决定技术的适用程度，甚至规范政府不能滥用，但面对中共这样一党独大的专制体制，利用 AI 科技来宣传政绩、监视人民，甚至操弄虚假消息，进而控制社会构成的伦理问题尤其更严重。美国监视器产业研究公司 IPVM 位于加拿大的政府事务部主任康纳西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说，中国广泛使用人脸辨识软体来强化其对人民的监控，已经违反 AI 的伦理规范，尤其商汤发展的软件特别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属性来辨识，引发的伦理争议更高。 希利说，
Regarding the Uyghur face detection technology,
关于维吾尔人的人脸辨识科技，主要用来协助政府进行基于种族的镇压。这种科技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也根本不应该开发。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买了这些监视科技的公安机关对维吾尔人犯下严酷的暴行，而这些科技对于公安在执行暴行时起了关键作用。因此发明这些科技的商汤就是这类暴政的帮凶，这引发高度的伦理争议。中国的 AI 暴政不止迫害维吾尔人， IPVM 于11月底发布报告指出，河南省也正在建制类似的监视系统，并以黄红绿灯来标示当局应该关注的记者、外国留学生甚至女性移民等人群。不过报告未点出商汤是否参与这项人脸监控系统的建制。希利说，
These technologies are significantly bolstering the power,
这些科技大幅扩大了中共和公安的权力。中国持续监控人民，侵犯隐私权，已经构成所谓的科技法西斯或是科技集权主义。中国对 AI 的滥用令人深感不安。希利表示，商汤在申请专利时已经承认其软件可以做到区别汉人和维吾尔人，因此受到美国的制裁是咎由自取。商汤把自己形容为地缘政治的受害者，毫无道理。他还说，美国制裁商汤的理由充分且正当，而且也有权利禁止美国个人或企业跟这类破坏人权的公司往来。黄基珍和希利都认为，美国在 AI 领域仍领先中国，不需要为了围堵中国的科技崛起而制裁单一公司。希利说，相较于美国的开放和创新，中国 AI 公司相对封闭，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内部运作，因此任何研判中国 AI 发展超越美国的说法，很可能并未看清楚中国的全貌。黄基珍则表示，中国可能只有部分单一商品、单一技术超越美国，但在一条龙的解决方案上，美国整体的竞争力仍具领导地位。以现在的作业系统为例，不管是微软还是苹果的作业系统，都还是掌控在欧美公司的手上。从中国至今都未能发展出中文界面的作业系统，就可以看出美国仍是居于领先的地位。针对商汤软件对维吾尔人所带来的伤害，世界维吾尔大会位于瑞典的发言人迪里夏提热西提则呼吁国际社会不仅要加大制裁力道，更要进一步追责他们在协助中国政府推行种族灭绝政策上的法律责任。迪里夏提热西提告诉美国之音，
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呢，中国分析每一个维吾尔人的脸部表情来甄别他们是否对当局不满。科技公司呢，给中国提供这个监控系统呢，并不只是单一的商业应用，他们是典型的呢，参与协助中国政府呢，针对维吾尔民族所推行的种族灭绝的直接帮凶。
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李志英国安法案开庭，控方再添发布煽动刊物罪。香港一家法院周二12月28号开庭审理香港媒体大亨李志英等七人涉及的国安法案，控方给他们增加了一条控罪，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
审理这个案子的是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一传媒集团创始人黎智英和六名一传媒及其旗下的苹果日报的高管出庭，香港律政司指控他们勾结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一旦定罪而且被认定罪行重大，他们可能面临最高无期徒刑。除黎智英外的另外六名苹果日报前高管是总编罗伟光、发行人张金雄、执行总编罗文宗、副社长陈培明以及英文版执行总编冯伟光和主笔杨清奇。在这次庭审中，控方提出的一项新的控罪是串谋刊印、发布、出售、分发、展示或复制煽动刊物罪。此项罪名一旦成立，这七人将面临最多两年监禁和罚款5000港元。主审法官宣布，这个案子押后至明年2月24号审理。苹果日报是香港民主派的一家报纸，今年6月，该报遭到当局的突击搜查，多名高管被捕，报社资产被冻结。6月24号，苹果日报出版了最后一期，随后被迫停刊。 今年74岁的黎智英是香港受到国安法指控的知名度最高的民主派人士之一。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强推港版国安法的目的就是为了打压香港民主派，限制香港基本法所赋予港人的各种自由权利，特别是言论和新闻自由，以及游行、抗议和集会的自由，把香港置于中共的完全控制之下。香港当局对黎智英的迫害引起西方国家和国际人权团体的强烈批评，他们谴责港府利用国安法拘押了数十名民主活动人士，压制持不同政见者。港府和北京则辩称，国安法的实施恢复了香港的社会稳定。控方指控黎智英的所谓违法行为，指的是他参加了几次未经当局批准的集会活动。路透社引用消息人士的话说，黎智英被关押了一年多，现在被单独关押在香港赤柱监狱。
中国向联合国告状，指责美国卫星威胁中国航天员生命。中国向联合国递交文件，指责美国航天公司 SpaceX 发射的卫星接近中国太空站出现险情，迫使中国太空站启动紧急躲避措施。彭博社说，这个事件显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太空竞赛的紧张程度正在上升。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由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创办的 SpaceX 公司的星链卫星两度接近中国太空站，对中国航天员的安全构成了威胁。出于安全考虑，赵立坚说，中国空间站采取了紧急避碰措施。马斯克的星链计划是要实现全球无线上网，计划在近太空投放40000颗卫星，使无线网络信号覆盖整个地球。彭博社说，目前 SpaceX 已经把1900多枚卫星送入了地球轨道， SpaceX 尚未对中国的说法做出回应。赵立坚表示，中国方面在12月3号向联合国秘书长就此事进行了通报。赵立坚批评美国无视外太空国际条约义务，对航天员生命造成严重威胁。据中国官媒环球网报道，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本月初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递交的一份文件称， SpaceX 的星链卫星分别在今年7月1号和10月21号接近中国太空站，影响站上人员生命安全，迫使中国太空站实施两次预防性碰撞规避，以避免双方强碰。文件说，在十月间发生的紧急事件中，星链2305卫星的机动策略未知，且无法评估轨道误差，更存在中国太空站碰撞的风险。最近几年，美中之间的太空竞赛日趋激烈。本月早些时候，中国一名科学家称，中国可能在2030年实现宇航员首次登陆月球。就在几周前，白宫一名官员公布了美国月球探索计划。彭博社说，世界最大的两个太空大国可能同时进行月球探索竞赛。据路透社报道，目前地球轨道上运转着将近30000颗卫星和太空垃圾，科学家敦促各国政府分享数据，降低发生灾难性的太空碰撞风险。
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中提升军力，菲律宾签约采购两艘轻型护卫舰。菲律宾星期二12月28号签署合约，耗资280亿比索，约合 5.56 亿美元，从韩国采购两艘轻型护卫舰，以便在与中国存在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提升军力，捍卫自己的主权和其他权益。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报道。
菲律宾国防部长德尔芬·洛伦扎纳在马尼拉的签约仪式上致辞时指出，这一项目将让菲律宾海军拥有两艘现代化的可执行反舰、反潜和防空作战任务的轻型护卫舰。新采购的轻型护卫舰将由韩国著名的造船巨头现代重工建造。菲律宾虽然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中面对军力强悍的中国海军，其海军舰艇不仅数量少，而且舰龄老旧或配备太过简单。 轻型护卫舰和巡防舰都属于小型舰艇，但因为其速度较快，所以常常被用来为其他大型舰只提供防卫。中国声称拥有南中国海绝大部分水域的主权，并曾在南中国海填海建造人工岛。目前这些人工岛已经被北京实施全面军事化。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越南和台湾也主张拥有南中国海的部分主权，并分别占据南中国海的部分岛礁。中国的海军舰只常常在南中国海阻拦或骚扰其他对南中国海声称拥有主权国家的船舰，甚至干扰他国在南中国海正常正当的经济活动。菲律宾海军上个月试图对第二托马斯礁，中国称仁爱礁坐滩的一艘老旧军舰运送补给时，开始曾遭到中国海警船的阻挠和水炮攻击。不过菲律宾海军最终还是对坐滩军舰补给成功。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三世由于面对强大中国海军军力的挑战，而从2010年开始利用有限的资源对菲律宾海军进行现代化改造。菲律宾五年前向韩国采购两艘巡防舰，以及这次采购两艘轻型护卫舰，都是菲律宾海军现代化计划的一部分。菲律宾在采购两艘轻型护卫舰之后，还计划向波兰采购32架黑鹰直升机。面对北京在南中国海构成的压力和威胁，菲律宾在审慎进行军事现代化改造的同时，也计划与美军进行联合训练与演习。海牙国际仲裁法庭2016年曾经判决，北京主张拥有南中国海主权的历史权利并无法律基础，但是北京既不参与也拒不承认国际仲裁法庭的判决。
北京频频打压科技巨头，为科技转型铺路。2021年是相当难熬的一年，北京官方紧缩市场监管，频频出手打压互联网企业，重挫许多中国科技巨头的市值，也导致上兆美元的损失。分析人士指出，北京一连串的重拳整顿是为了中国的科技转型铺路。中国打算向德国看齐，将发展重心从消费科技转向深度和工业科技。因为美中科技战一开打，中国认清到自己的实力落后美国太多，尤其是半导体等科技制造业有太多的短板要补强。美国之音杨安台北报道。
在家不出门能买天下货，手机不离手，钱包不带走，这是中国平民百姓日常的写照，反映出电子商务与数位支付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和便利性，以及互联网企业是如何形塑现代中国人的市井生活。数字科技为中国经济创造新的成长动能，不过即便是大到不能倒的科技巨头，在中国共产党面前还是得俯首称臣。2020年11月阿里巴巴旗下市值高达350亿美元的蚂蚁金服上市案被临时喊卡，揭开了北京这一连串打压民营科技企业行动的序幕。2021年中共掀起的第一场监管风暴是反垄断，开闸的对象是历经野蛮生长的大型电商平台。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于4月指控阿里巴巴集团利用优势地位和互联网商家对其平台的依赖性，采取不正当手段强迫中小商家二选一，以独揽其在网络平台上架贩售的商机。监管单位认定二选一的手法违反反垄断法，并对阿里巴巴开罚人民币182亿元，创下中国反垄断法实行以来最高罚款。数日后，中国另一科技巨头腾讯也被盯上，监管总局指控腾讯收购两家中国汽车网络平台的股权案违反反垄断法，寄出行政处罚合计人民币100万元。监管总局接着在7月和11月两度挥刀，阿里巴巴、滴滴、腾讯、苏宁、美团、百度、京东等不同行业的网络平台全数遭控违反反垄断法， 美涉一案均开罚人民币50万元。其中中国网约车龙头滴滴尤其损失惨重，六月底风光赴美上市后，市值最高涨到800亿美元，但挂牌不到一周，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便以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为由，通知应用商店下架所有滴滴的 APP。 网信办等七大部门随后更进驻滴滴展开网络安全审查，自此滴滴在美股价一泻千里，市值也腰斩。12月初滴滴终于不敌国家安全大帽，宣布启动在纽约证交所的退市手续，准备改赴香港上市。对于这些富可敌国的科技巨头而言，能够用钱解决的事都是小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八月提出共同富裕的主张之后，阿里巴巴与腾讯双双捐出人民币1000亿元响应，而其他科技巨头如美团的王兴、小米的雷军等人也都跟进捐出数亿人民币的巨款，避免成为政府眼中钉。不过中共铁了心要整改名气，手段可不只有罚钱而已。值中国网游市场牛耳的腾讯旗下的旗舰游戏王者荣耀于八月初遭官媒经济参考报点名为精神鸦片、电子毒品，整肃风声四起。八月底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式拍板定案，所有网游业只能在周五、六日和法定假日的20时至21时向未成年人提供1小时服务，其他时间一律禁止提供服务。北京当局这一连串锁定科技巨头的打压，导致过去一年来中概股惨遭抛售。美国媒体 CNN 统计，今年上半年以来在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总市值累计已蒸发逾1.2兆美元，其中阿里巴巴市值相较去年10月的高峰狂泻近 44%，3440亿美元的市值凭空消失，而腾讯股价也从今年初的高点惨跌近40%，逾4000亿美元的市值也灰飞烟灭。根据财经媒体彭博于9月公布的数据显示，阿里巴巴与腾讯已经双双跌出全球市值前十大的公司榜单，这也是自2017年以来全球市值前十大公司首次没有中国企业入列。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官方对科技巨头连出重拳打击，主要放眼长期的国安危机，这得从3年前美国对中国所发动的贸易战升级为科技战说起。分析人士认为，为保护美国的制裁权并围堵中国的科技崛起，美国对中国的半导体芯片产业进出了卡脖子的策略，将中国 IC 设计龙头海思、晶圆代工龙头中兴一一纳入贸易黑名单，他们因此无法再向技术具美国成分的晶圆代工厂台积电投片，也不能采购如荷兰阿斯麦的极紫外光刻机等先进芯片制程的设备。换句话说，中国企业买不到高阶芯片或新的 IC 制程，就算想自己闭门造芯也买不到工具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此，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研究员麦特希恩12月6日在一场视讯研讨会上表示，北京打压科技巨头背后的战略思维是有意将经济的发展重心从消费科技转向深度科技和工业科技，不过打压消费科技企业将严重扼杀中国的科技创新。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梦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阿里巴巴和腾讯的成功让中国顶尖人才只贪图数字科技衍生出的商业模式，但在美中科技战的困境下，中国买不到也讨不来关键核心技术以及国外最新的机械设备，这让中共看清制造量能的重要性，因此中国近来扩大对机械、精密加工以及半导体等产业的政策支持。刘梦俊说，
这些产业所需要的是优质的科技人员，但现在利用到数位科技产生新的 business model 之后所形成的快钱，吸引了很多优势的人才进入，所以中国希望是把这种风气导引回来，让那些聪明的脑袋更愿意去从事十年磨一剑的制造业，对于中国而言是把提振制造文化成为一个稳定它国有国家里面产业的一个能量。
分析人士说，北京一手打压服务业本质的数字科技，一手拉拔制造业基础的深度科技，印证的是中国近年来奉为显学的德国模式。北京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道葵与国际管理咨询公司罗兰贝格合著有《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德国模式的中国借鉴》一书，书中指出，强大的制造业能力、一流的产品与服务的出口导向、关注利益相关方的企业治理、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发达的基础建设以及全面的结构改革， 这就是挺过金融危机仍能强劲增长的德国，为全球经济做出贡献的德国模式。刘梦俊指出，中国力推小巨人以及中小企业的佼佼者，在各自的领域做出最优质的产品。他说，习近平钦点成立的北京证券交易所就是在帮中小企业融资，代表中国了解到扶持有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固然好，但也不能忽视小而美的企业。刘梦俊说，
最近他们在推动专精特新小巨人，就是在每一个领域里面成立一个单项冠军，这个就是他要扶持的一个目标。专精特新的小巨人可能在德国里面就称之为 Hidden Champion， 就是隐形冠军，或者在台湾里面称之为中间企业嘛，在每个领域里面特定的一些环节当中，他只做到最好最优质，可能在全世界里最有能量。
分析人士说，中国的“十四五”规划将强化中国的制造优势，推升制造业对 GDP 的占比，并改进产业链的自主可控性，以加速解决众多领域的瓶颈。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所长陈建甫也同意，美中科技战开打后，中国的先进科技发展被美国掐住噎喉，凸显出中美科技实力的差距，以及中国在科技制造量能的不足。但中共一方面撒钱扶植半导体等科技产业，另一方面打击互联网民企，也颇有国际民退的味道。陈建甫告诉美国之音，
很多的国营企业开始受到中央的补助，要发展所谓科技业，不管是中兴或是华为，它基本上是以国企为主的制造业 IC 制造业，或是美中在竞争的所谓的科技软体，相对的它就伸手把这些过去放任的这些，不管是马云、马化腾，甚至在抖音上市的时候趁机把它给拉下来。
陈建甫认为，中共希望将资金、人才导引到国家迫切需要的 IC 等科技制造业，但数字科技跟 IC 制造业落差极大，人才不容易移转，再加上受到美国围堵，关键技术取得困难，尤其科技制造业需要累积技术，中国想弯道超车恐难于上天。陈建甫说，
中国大陆希望弯道超车，就是说可能在过去第一代第二代的这些 IC 制造可能中国输美国输很多，那我们可以在第三代半导体里面找出一个捷径，然后打败以美国或是台湾或是日本这些西方国家目前所掌握垄断的 IC 制造业，所以他们也有积极在发展所谓的第三代半导体。
以光刻机为例，卡内基基金会的西恩笑称，如果可能，中国政府会毫不犹豫用阿里巴巴换取光刻机。光刻机是生产高阶芯片的核心装置。西恩说，阿斯麦五年才打造出原型机，14年后才收到第一张订单，这么长的投资回收期让不少竞争者打了退堂鼓。西恩说，中国的转变是必须的，只是在深度科技和工业科技的领域，过去所依赖的通用技术、投资者涌入和政府添柴火三合一的新创模式不会奏效，因此会放缓其他领域创新的步伐。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美俄将在新年元月举行安全会谈，美国和俄罗斯将在来年元月举行会谈，讨论核武器控制和俄罗斯乌克兰边境局势紧张问题。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位发言人对记者说，双方将在1月10日举行会谈，俄罗斯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随后将在12日举行会谈。13日，俄罗斯、美国和其他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成员国将举行会议。该发言人说，我们坐下来会谈的时候，俄罗斯可以把他关切的问题摆到桌面上，我们也会摆出对俄罗斯行为的关切，有一些领域我们会取得进展，有些领域我们意见不一，外交就是做这个的。西方国家政府对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地区陈兵感到震惊，并担心俄罗斯会发动入侵。俄罗斯总统普京则否认有这种计划，并要求北约不要扩展到他的领土附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说，美俄会谈不会就乌克兰的利益问题做出决定。这位发言人说，拜登总统对乌克兰问题的做法是清楚和一贯的，这就是在震慑和外交两条轨道上结团盟国，我们在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行动将有什么后果的问题上跟盟国是团结一致的。
重启边境在即，老挝恐因中老铁路陷入债务危机。老挝官方12月宣布，即将于明年1月1号重新开放封闭逾18个月的边境，预计包含美中等17国的游客将可前往老挝首都等地区旅游，以提振当地惨遭疫情冲击的观光产业。老挝同时希望12月才刚开通的中老铁路能提升旅客运量并振兴经济。不过专家提醒，老挝恐因接受中国融资来筹建中老铁路而深陷债务危机，即便此一铁路开通，也难助攻该国农矿产品的外销成长。美国之音林伯宏台北报道。
根据老挝官媒报道，部分国际旅客将可于明年1月起前往老挝首都万象、万荣以及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琅勃拉邦等被划为绿区的省市旅游。不过旅客必须在启程前14天完整接种新冠疫苗，并提交3天内的核酸检验阴性报告才能入境老挝。这是老挝政府在关闭边境18个月后的首波重启边境计划，目前仅允许包含中国、部分东盟国家、美国和英国等17国游客造访。在老挝宣布重启边境之际，历时5年新建的中老铁路也于12月3号正式通车。这条铁路北起中国云南昆明，途经老挝的琅勃拉邦、万荣，终点站为老挝的首都万象，对明年计划前来老挝旅游的旅客正好可搭乘这列火车前往绿区一游。针对已经通车的中老铁路，老挝不少观光及饭店业者相当看好，他们认为有助于复苏当地经济，活络观光产业。为老挝首都万象市区的塔兰多尔瓦列饭店客房部经理安妮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很多游客都想搭乘中老铁路走访各城市。安妮塔说，
The price is quite reasonable, I think.
我认为火车票价很合理，据我所知已经有很多当地人坐过火车了，我们旅馆也已经有客人预订火车行程，甚至连我自己之后都想坐坐看。另一家位于老挝首都万象的布拉萨里塞纳饭店担任接待人员的阿克则希望中老铁路能带来更多的中国游客。阿克告诉美国之音，火车对商人和游客来说是很棒的设施，可让更多中国游客入住我们的饭店。也是位于首都万象的纳拉卡旅行社业者艾特同样对新的铁路路线抱持正面评价。荷兰籍的艾特告诉美国之音，我已经乘坐过火车，沿途风景令人赞叹，他带旅客前往未遭受破坏的景区。我认为这条新的火车路线会对老挝的旅游业带来翻天覆地的影响，也可为我们的旅行社带来商业利益。老挝国家主席通伦西苏里在中老铁路的开通仪式上大赞这条新铁路，他说中老铁路展示了现代基础建设的新时代，老挝人民的梦想已经实现。根据美国外交家杂志报道，全球新冠疫情爆发前，光是2019年一年就有超过100万中国旅客前往老挝旅游，占当地一整年旅客人数的1/5强。从老挝将中国列为明年首波开放的入境名单中，可以看出老挝当局极力盼望吸引到中国游客。尽管老挝政府及多数观光业者都相当看好中老铁路通车和开放中国游客的观光效益，然而位于东台湾宜兰的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教授陈绍茂认为，后疫情时代下，过去中客团经常出现的一条龙旅游模式，业者因利润过薄已经不太愿意接单，这可能让中老铁路及当地旅游业的观光收益面临下修。陈绍茂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游客一到龙坡邦的车站一出来，我就是游览车把你接了，中国大陆的游览车接了到你中国大陆人开的这个艺品店，然后中国大陆人住的饭店，一条龙的方式一进来，当地人就觉得这条铁路对我没有利益，对当地经济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帮助。我觉得这次疫情之后不可能再是这么大团的出游了，一定就是小团，这个旅游的形态会完全的改变，这个可能也会影响到这条铁路的一些后续的发展。
除了观光收益不容乐观外，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东盟研究中心主任徐尊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条新铁路也无法立即运输当地的农矿及成衣产品出口，因此出口助攻的效益也还有待观察。徐尊慈说，
目前为止中寮铁路虽然已经盖好，但是第一，它往下面延伸到泰国的这个部分其实是还没有连接起来，所以它打通到泰国然后出海到欧美市场的这条路的话，目前是并没有办法来进行。另外它要往北进到中国的这个部分，因为辽国这段时间它的疫情其实是非常严重，农产品矿产品进到中国的话，它陆运的这些边界检验等非常的严格，所以也导致说它往上的这个出口事实上是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位台北的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名誉教授陈宏瑜则说，仅有中寮铁路开通作用其实不大，连接的公路网也必须完善，才能有效发挥整体的运输功能。陈宏瑜告诉美国之音，
辽国希望它的农产品能够透过这个铁路很快速的运到中国的市场去卖。这条铁路在辽国境内总共设了21个站，这个站的附近的农产品是不是有适合的公路或者交通把它送到铁路车站来，然后再运到中国去。现在这个因为还在开始，所以你还看不出来它运输的功能有多大。
中寮铁路的经济效益还有待观察，不过其高昂的建设成本已经引发各界关注。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寮铁路斥资60亿美元，其建设成本约老挝国民生产总值的1/3。另根据世界银行统计，老挝2020年总债务达133亿美元，高达其 GDP 的 72%， 总债务有近一半是向中国借贷，让不少专家忧心，若中老铁路收益不如预期，债台高筑的老挝恐被巨额负债压垮。位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南亚专家瑞梦认为，老挝政府无视债务危机，大举新建中老铁路的做法相当不智。瑞梦告诉美国之音，世界银行认为，老挝目前对外国投资者来说不是一个特别令人乐观的商业环境，该铁路连接车站道路的基础设施并不多，如果铁路要获利，所有这些基础设施都必须到位，所以我不清楚为何老挝政府认为这些风险不构成问题。瑞梦表示，如果老挝爆发债务危机，可能会步上斯里兰卡后尘，被迫将部分土地的控制权转让给北京。他说
We've seen that when the power utility entered a difficult situation，
我们已经看到当老挝的电力公司经营不善时，最终是让渡给一家中国公司接管，因此中老铁路也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老挝无法偿还这笔债务，那么中国可能会要求其他权益转让，可能是交出某些土地或其他经济特区的控制权，所以是的，这些就是风险。事实上中老铁路属于中国一带一路及泛亚铁路计划化中的一部分，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下，北京正努力推动东盟其他国家新建连接的铁路，借此促进区域的互联互通。也因此在中老铁路开通后，各界关注泛亚铁路的其他路线是否也能顺利完工。对此中经院东盟研究中心主任徐尊慈认为，像是泛亚铁路中老挝至泰国间的高铁路段仍有许多细节尚待敲定，因此泛亚铁路建设仍存有不少变数。陈绍茂则说，泛亚铁路泰国段的中泰铁路近年因融资等问题争议不断，最近还传出中国只准自家产品透过中老铁路南下，却不准泰国产品依循同样路线被运至中国，因此就算泛亚铁路网最后顺利完工，泰国商界也不一定能从中获利，反倒可能承蒙损害。陈绍茂说，
对于泰国来说，他就觉得这条铁路反而是加速了中国大陆产品入侵到泰国这样的一个速度，所以我想 接下来泰国政府对于这条铁路的态度应该要采取比较强硬的一些做法。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南亚专家瑞梦则分析，老挝这个在东盟中经济实力较为薄弱的国家，恐怕更难借由泛亚铁路来获利。瑞梦说，
They could expect a great deal more Chinese tourism.
东盟可以期待更多的中国游客，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事情，但也有缺点，像是泰国、马来西亚或新加坡的商业模式可能更适合利用到这条铁路。但问题是，像老挝这样的小国，商业部门不发达，可能难以吸引外国投资人士，或是如果这些投资者主要是中国人，他们可能不会雇佣很多老挝人，所以好处可能不如预期的多。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